我们觉得，不但是别人不容易信主啊，我们自己生命也不容易改变。其实那个也不是真的，也许你觉得你生命不怎么改变，其实你如果有一个，有一个好朋友一直在观察你啊，然后一直是你对他 accountable 的话，你认真的信下去啊，其实他会告诉你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改变当中哈，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讲，我们信仰传承呢，如果要有效的话啊，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把耶稣基督活出来。那你说这容不容易呢？其实不太容易。那个叫什么？预防胜过治疗，是不是？就是说你要先想哈，你要先想，我要怎么样胜过？我要怎么把我的信仰活出来？那你如果先为这个事情祷告，活出来就比较容易。我有一个朋友在那个我们平时对啊、哦、不是很好、哦、可以可以他其实没什么一技之长，他一个广东人啊，所以他还找到一个工作，做什么呢？做那个养老院啊，是我们 Princeton 最 fancy 的一个养老院啊。你知道一个月啊，如果你没有什么政府的补助，你知道一个月多少钱吗？一万一，
所以
我跟这 Christine 啊，我跟 Christine 说，哎，我跟牧师越来越老了，我们以后可不可以住进去？他说，你不要想了，我也住不进去，你也住不进去，可是，一整楼都住的都是中国人。他说他每天上班啊，要怎么样不会心情不好啊？就是先祷告。他其实从他家开去只有5分钟，他说他就发现祷告的功效啊，他不祷告那天会发生很多事情。他负责什么呢？就是怎么 entertain 这些老年人啊。那这老年人里面有 Parkinson disease 的，有那个心情很不快乐的，然后有很 demanding 的，他要服侍这个整层楼的人啊。他说有的伯母啊，那个风度很不好，如果他不高兴你，他就跟你吐口水啊。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个朋友，我也是我们团契一个姐妹去帮他忙，他说 Christine 啊，你怎么可以在这种环境里面活下去？可是那个非常 fancy 的那个 facility 非常好啊，所以他说他是靠每天祷告。他上去那个养老院之前，他一定要祷告啊。然后他对那个特别找他麻烦的人就祷告。那时候他说，哎呦，师母你不知道我有多苦，可是我认得他差不多将近10年，我现在觉得他自从做了这个养老院施工之后，其实他自己有改变了，他自己不觉得，他觉得苦得很。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会改变的。那我今晚上我想跟大家谈到三个 area， 我们的信仰可以在 practice 在我们的这些方面。一个是在我们家里啊，第二是在我们的职场，大家都上班是不是？在职场啊，第三个是在教会。那个在家里啊，你说在家里做基督徒难不难？你是女儿或者儿子也很难，因为你的父母非常了解你。如果你是丈夫或者太太也很难，因为他都知道你的真相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的角度作为出发点。有的时候我们常觉得，哎，圣经都是理论的，其实不是，因为他拿来应用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他的大能啊。在家里，我想花一点时间讲到夫妻关系啊。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啊，那个夫妻关系的那个婚姻的价值观是很曲扭的。所以我想请大家一同来看那个你们大概非常熟悉的啊，是那个以弗所书。也许我们一起念啊。这样子，我请弟兄念以弗所书第5章22 到二十四节，请弟兄做妻子的，五章第二十二节，好，大家一起。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教会之头，教会全体的救主。妻子也要怎样顺服借
丈夫。好，等一下，我们请做妻子的读二十五节啊。一直读到三十三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的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好，在这边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做丈夫啊，怎么样做妻子啊。从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啊，这个爱的表达方式啊，有没有不同？神对妻子的要求的那个动词是什么？
顺服。
那对丈夫呢？要爱啊、哦嗯。所以你觉得男的爱容不容易？好像是婚前爱啊、哦。有一次，很多年前我做那个婚姻辅导啊。婚姻辅导我就会给他们一些题目嘛，有点像那个以前很早的那个 dating game， 就是说你我出一个题目，丈夫你回答你的不那个弟兄回答弟兄的，姐妹回答姐妹的，然后完了之后就其实我没出几题了，就十题了，就大家比一下啊、哦，你觉得这个容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我就发现他们彼此非常不了解啊。我出了一个题目啊，就是，如果你们结婚的话哈、啊，你花多少钱，你觉得要让配偶知道？那弟兄就写30块。那太那个要结婚的那个姐妹就写200块，哇！我当时就告诉他们你们答案嘛，要比较嘛，哇，两个人就吵起架来，所以我说好，回家还是暂时先不谈结婚，我说结完婚都是不是什么风花雪月的，是都是柴米油盐，所以你们商量好再来啊，所以所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结完婚你才知道啊，那在这个动词里面啊，一个是顺服，一个是爱，所以什么叫做丈夫丈说为夫哈，最重要的是爱。我们女的常常讲爱啊，你很少听到男的讲爱，所以我觉得神非常的幽默。女的最难的是什么？
顺服
丈夫是非常难的。所以那个男的就一定，我是大男人主义，你就是什么听我的就行了啊。所以神叫保罗写信的时候就写相反的，一个是顺服，因为夏娃就是不顺服嘛。那你知道我们女人有一个本事啊，就是你做事情你丈夫不肯做，你有没有办法？没，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告诉你，女人很有办法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一哭二掉， 女人都加上枕边细语，丈夫就乖乖的去做哈。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夏娃叫亚当吃那个果子，他为什么会吃下去嘛？他其实他那个时候他在不会犯罪的情况之下，他都乖乖的吃下去。所以你知道我们女人是很厉害的哈。所以我在想，在这边哈。到底男的做丈夫的要怎么样领导啊？其实那个领导不是用你的 authority 啊。其实有一阵子那个基督教很流行讲那个仆人领导的方式。仆人领导的方式不是说他不是 leader， 他只是用 serve 的方法来领导。你看主耶稣哈，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啊。最后晚餐，他第二天就是那个要被献的那个羔羊。你想想看，如果从他的人性来讲，他会很高兴吗？可是你知道，门徒呢，了不了解他？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他们准备晚餐的时候还在想，争谁可以做头？不但争，还叫他妈妈来讲啊，讲情。那你做王的时候啊，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耶稣说可以吗？我的杯你们可以喝吗？所以我们对那个 leadership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主耶稣怎么秀他的 leadership？ 他是就替他们洗脚。所以这件事啊，对彼得有很深的影响。你知道彼得啊，他永远他的话讲在比他的行动快很多。所以他起初是不肯给耶稣洗，然后后来说好，那你连我头我的身体统统一起洗好了。他 always 在那个commanding 的那个位置上。可是你看他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讲到顺服，我猜他每次都想到主耶稣服侍的啊。所以这个爱的领导哈，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主耶稣爱的领导目的。他用教会来形容的时候，这目的是什么？其实是救赎，让教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让教会能够把主耶稣的荣耀彰显出来啊！所以其实我想，丈夫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让那个，用白话讲啊，就是你怎么样带你的太太啊，让她觉得自己漂亮，觉得自己有价值，以前我认得一个长老，他太太实在非常好。那他太太什么事都做，什么油漆啊，贴壁纸啊，他什么都做。然后呢，他也非常的顺服啊。他就说，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博士呢，可是他就不许他太太上班，就他太太就在家里嘛。然后他太太就问他说，我这个房间贴壁纸好不好？现在已经不贴壁纸了，那个70年代常常贴壁纸。她好不容易贴完了，她丈夫下班回来，她说好不好，丑死了，搞得什么东西了，你都没有审美眼光，就她就乖乖去把它撕下来啊。然后后来她太太跟我说，她要那个洗澡盆不是有那个要防水的那个胶，她就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弄。那我就跟他讲，我觉得这是丈夫的事，我也不会弄啊。他就跟他先生讲，念什么，念了博士还真不会，那这不是就挤牙膏吗？所以我觉得他讲什么都是要 put her down 啊。那可是这个姐妹她也是脾气很好，因为她我觉得她什么都慢半拍，她连生气她也慢半拍，所以她也不生气啊，就乖乖的自己去把它弄好，也把它学会了。其实我觉得主耶稣让那个教会觉得很有价值。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一家人？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团契在一起？其实是因为主耶稣牺牲的爱。那牺牲的爱会 produce 一些东西啊，是我们家庭可以 produce 的，所以这个我就想举一些例子啊。你有没有陪你 太太 买东西过，买衣服，痛不痛苦？我看没有什么丈夫喜欢给太太买东西的，可是你知道，买，我常常觉得我们女人为什么常常会要会那个有这个 shopping， 这种 spree 就很想买很多东西啊，其实买完之后可能又拿去退了，那个你就为什么要买啊？其实你知道那个，因为你的丈夫没有肯定你的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装饰外面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丈夫要做头的话啊，你要知道你要让太太觉得自己有价值。我们不是讲那个更年期吗？那是搞什么更年期嘛？人家女人都活得好好的，你这么心情这么乱。如果你 always put down 你的太太啊，其实她会，女人很奇怪，很需要丈夫的肯定，因为我们那个 New Jersey 啊，这是我们的 generation， 那个博士很多的，常常博士都不上班，都在家里看孩子啊，那如果你说那个你丈夫回来，然后整天说你不行的话，你想想看，你做一个妻子快不快乐啊？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信仰要传承哈，我觉得丈夫有他的责任，丈夫的责任是什么？一定要肯定自己太太的价值。那个我不是讲的那个 A B C， 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婚？他说我娶个能干的太太给我赚钱，我可以退休啊。所以那个就是没有肯定啊，肯定太太的价值。他觉得太太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然后让他日子过得好一点。所以如果丈夫要做头啊，除了要肯定除了肯定太太啊，你知道太太比如说烫了头发，你不要视而不见，或者她换了一个什么衣服，你不要视而不见，你不管喜不喜欢，你就称赞她两句啊。所以她如果你他怎么样打扮你都不注意，然后旁边走过去一个女孩子，你就多看两眼，你想想看这个太太是什么心情。所以他报复的方法就是去 shopping 花你的钱。所以我们要肯定自己太太。其实我跟你讲啊，女人呢、啊、我觉得40岁之前，我不知道这是马克突然讲的话，40岁之前呢、啊，上帝为你的脸负责；40岁之后，你为你自己的脸负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很 bitter 的话，你不会漂亮到哪里去啊。所以我们丈夫需要常常肯定自己太太的，自己太太她即使不美丽，你想想她有没有内在美，她有没有为你牺牲，总想得到好处吧，第二个要饶恕，因为主耶稣啊always 饶恕。你知道主耶稣用婚姻来形容他的教会，你觉得今天教会美不美啊？实在是不怎么美啊，如果你进到内圈你就知道不怎么美。可是呢主耶稣说他自己说他要让教会变成一个荣耀基督荣耀的身体。那我想说哪里无瑕疵啊，我觉得缺点多得很啊，可是主耶稣还是爱这个教会，所以我觉得哪个太太没有缺点呢？所以那个以前我跟李牧师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搬到那结婚也结婚了两三年了，我们搬到纽约去，他就因为他晚上在学校那时候要赶用电脑，就是大家轮流用，所以他晚上很晚回来，那我早上一早要上班嘛，所以他就有一次就气得不得了，说我没有看过这种人，走的时候啊每个柜子都是打开的，结果后来我就很生气，我说我也没有看过这种人袜子到处乱丢的，所以就两个人就吵架了。所以那我是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们去年去年我们结婚50周年，所以其实是老夫老妻啊。 可是在这个当中有很多 要饶恕的，你一定不要记，千万不要记账。如果你老是说批评自己太太的话，太太怎么会让你过一个快乐的婚姻生活？然后第三个，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丈夫，你一定要把那个优先次序搞定。我不是讲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妈妈跟太太一起掉到海里去的事情吗？那个其实那个是优先次序。你觉得妈妈重要还是太太重要？都不敢讲了。
太太重要。妈妈有爸爸去救。
妈妈有爸爸去救。
爸爸会有谁？
那个保罗说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听起来是很容易啊，可是有些妈妈从来不肯捡这个脐带。我的姨妈是非常好，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我说，因为她那个时候那个是50年代，台湾是很 entertainment 是很贫乏的。他是台湾第一个这个 Oprah Winfrey， 他搞那个秀，搞小孩子的秀啊，之精彩。他周间他就讲故事啊，那周末他就找一些小孩在电台里面表演，然后播出来，那个是最台湾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节目，那时候还没电视呢。所以他呢，来美国之后啊，退休了嘛，没有什么事，所以他整天就烧饭，他烧饭也是一级棒的。然后呢，你知道会制造什么问题啊？我希望我讲这个例子，你们以后都不要做这种事情。他的儿子上班的地方啊，他刚好他住的地方就在他儿子家跟上班的地方，所以他儿子每次下班啊就要去 say hello。say hello， 你就 say hello 就好了嘛，你就赶快回家嘛。然后呢，他不是他妈就说，哎呀，弟弟，小弟你累不累啊？你进来吃点东西。他说不要不要，他叫你帮我烧了。他说没有关系，进来吃一点，然后你回去再吃。然后呢，我姨妈就烧一大碗面给他吃。他吃完了之后呢，就困了嘛，就在那里睡了一觉。那白的炭啊，回到家呢已经快七点了。那快七点，然后他太太就也烧了一堆饭，等他吃。他又回来说：“对不起，我在妈妈家吃过了。”他太太气到不行啊！后来为了这个，两个夫妻常常吵架。我就说：“小弟，你不要在你妈那儿吃饭嘛，或者你吃完饭再过去。”他说：“不顺路嘛，他要再回去要20分钟。”结果你看那个夫妻就是搞不定。那我就跟我姨妈说，我想我是外人，我跟我姨妈讲比较方便，不要伤了。哎，你不知道他儿子现在在美国上班多辛苦啊，这吃点面有什么关系？可是他那个面呢，台湾叫什么？大公碗啊，叫什么我忘记了，反正那个碗是非常大的，所以那一碗面吃下去，我看他早餐也不用吃那么多，所以搞。为了这些小事啊，吵得不行，你知道吗？我觉得一直跟我姨妈说不要了 ，forget it， 不要叫她吃饭了，你给她点水果吃了，赶快带回去。我说你烧面了吗？就多带一点回去，为什么要叫儿子他们吃掉？你叫他带回去给太太吃也好嘛。可是你知道，老年人是不肯的，谁也不肯要。所以这个问题谁能解决呢？是儿子，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啊，在我们的家庭次序里面啊，绝对是太太比妈妈比小孩都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小孩啊，我有三个女儿。我觉得那个老大哈，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从小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他穿毛衣啊，他一定 make sure 他的 shirt 跟毛衣是整齐的，这怎么可能嘛？可是他是坚持这样，所以他结婚之后啊，我的女婿跟我说， 我没有什么成就啊，他其实很聪明的，他说我只是一个 beach bum， 我整天都在沙滩上，他很喜欢冲浪，所以我整天都在沙滩上。你想想看，在沙滩上，那回家不是带了一大堆沙回来吗？啊，我女儿哪里受得了，常常两个就吵来吵去。后来我就跟他说啊，那我女儿就说，就讲他这个先生不好。后来我就有一次我火大了，吵架吵这么久干嘛？我就说，哎，我说你这个老公你到底要不要？哦，为什么不要？我说他是不是个大鱼啊？哦，当然是大鱼啊，可以赚钱还不好。我说你不要再有别的女人要吧。他吓一跳，妈，你怎么这样讲话？我说你一天到晚讲到不好嘛，那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你把他送给人家好了嘛？所以那个丈夫哈，一定要把太太跟小孩子放在后面。那我这个大女儿呢，她自己学到 lesson， 她学到 lesson 之后啊，她怎么处理呢？她就有一次她就跟她丈夫讲了，说哎，我们应该有一个 date night。她丈夫就说好啊。结果他们一直到现在啊，每个礼拜二出去的，就找个 babysitter。所以我鼓励你们做丈夫的啊，要有 date night， 那个一定就是要约会。那我觉得那个钱是不能省的，可是你要一定要有一天要出去，所以他觉得这个很有用，所以他叫我们老二也要有，老三也要有，所以他们都有。所以我说感谢主，你们都不住在我们旁边，不然我还要去 babysit。 所以丈夫要花一点时间哦，把这个优先次序搞好。那第四个，丈夫有责任做什么？其实养家是丈夫的事。你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谁该汗流满面了、啊？是亚当嘛？所以你，我觉得我们姐妹啊，你不必汗流满面。可是现在我看女的都是汗流满面了、啊。那我是跟我先生讲，你该养我，我可不出去上班啊。所以后来我现在最近又跟他讲，哎呀。我要好好照顾你，因为我没有一生都没有事业，到时候万一你去建筑了，我可是找不到工作了。所以那个其实养家实在是难的工作。那我觉得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自从女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男的去欧洲打仗，所以那个兵工厂要制造武器没有人力不够，所以很多他招了很多女的，那从此女的就开始走上那个，就开始工作。其实 inflation 增加很多。我常常想，我念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我一个月只要250块，这年头250块，你大概买两个礼拜菜就没有了哈。所以 inflation 真的是增加很多。可是我想，你们如果说，丈夫如果觉得太太累了或者太太什么的话啊。你第一个，你把家的financial搞定，然后如果太太不要做事就不要做事，然后可是你绝对不能轻看她说，别的太太都做事，你怎么不会赚钱？这种话是绝对不要说的啊。所以，提供这个养家实在是男人的责任。然后还有一个啊，我们男人做丈夫的啊，我是很感谢主那个。林牧师是这个样子，他说如果家庭不能够彰显真理跟恩典的话啊，教会不会有真理跟恩典，因为家是一个基本单位啊，所以那个要彰显恩典，彰显恩典是什么意思呢？不该你做的事，你愿意给太太一个 break， 有一次我们小孩啊。我们家很久没有洗衣机的，我们家从来没洗衣机的，不是洗衣机，洗碗机的，所以大家都轮流嘛。那有三个女儿很好，这个童子军就天天替我洗碗。那可是呢，我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洗碗了，你洗的不干净，你也要洗。所以我们小孩是8岁就开始洗碗，那其实还够不到那个水槽，我就。拿一个小板凳，他也是要洗。我宁可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都上学了，我重洗啊。 可是我一定要叫他们吃完饭大家轮流洗碗。那可是到了 high school 之后啊，他们很多活动嘛，所以有一次我们那个老大就说他可以不可以去看那个篮球比赛，他可以不可以不洗碗先走。那老二就说不行，今天是你洗，你就来洗。结果护士就说那今天我洗，就老二就很生气，那我下次可以不可以你也洗，他说不行，恩典不能 ask， grace 是 given freely， 可是不能 ask， 所以他也没话讲啊。所以在家里啊，该严的时候严，可是有的时候应该有 grace， 这个其实也是爸爸的责任啊。所以你不要什么东西都让妈妈管。那我觉得现在很严重的是什么哈？是很多男孩子现在不结婚了，他到35岁还不结婚，那我觉得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个责任，你知道，因为他被妈妈照顾惯了，好了，到时候结婚就是换另外一个女人照顾他，这怎么行呢？其实让他不知道怎么做家里的头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主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就是说做头的啊，他要有恩典，有真理，然后让那个全家的人能够 shine， 能够像耶稣，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好处。福音是我们不是说信主的时候需要福音，是你每天都需要福音的洗礼啊，因为每天都在犯罪。所以这个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回去好好想想，你怎么在家里做头，绝对不是说凶太太或者是嘲笑太太，你觉得你比她高一层，绝对不是，是要你有办法让太太的柔美可以彰显出来。那做妻子呢更麻烦了，妻子啊，你一定要肯定丈夫的领导。我常常觉得我们团契啊有很多的couple 其实是有婚姻的问题，那婚姻的问题呢都是跟那个女的太强有关。那个女的啊就常常跟我说，我的丈夫这么跟人家比起来这么烂，你要我怎么样顺服他。你如果读这段经文的话，他有讲太太有讲两个动词啊，一个是要顺服，另外一个是在33节，妻子也当敬重自己的丈夫。所以顺服跟敬重啊，跟那个丈夫行不行没有太大关系。你不敬重他啊，你就会损失一些东西。我常常就想莎拉啊，你知道亚伯拉罕两次把他送给别人呢、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老跑了。可是呢，可是神有没有保护撒拉？神就出手啊。所以特别对我们姐妹哦，我们一定要学会顺服。那个顺服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遗传了那个夏娃的个性，我们绝对不会顺服。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啊？夏娃是神的话，他常常加油加醋，所以就变成撒旦可以利用的啊。所以他说，神说，你不能吃，我啊，他不但不能吃，还不能摸。神没说不能摸嘛，他就是加一些东西，所以撒旦可以跟他有对话。所以我们，我觉得最安全的哈、啊。至少我结婚50年，我发现这一点啊，你知道神有一个次序。什么叫家庭呢？家庭有点像神在上面啊，丈夫撑了一把伞，那太太在那个伞底下。如果你不在那个伞底下，你想你淋得到会不会淋到雨？我觉得撒拉她就是在那个伞底下，所以你以为说，神好像没有出现了。他们那个时候有那个 conversation 的时候，神好像不在，可是神其实在，神 did something。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在 本质上要学会顺服。那我们出了一本书叫《真爱方程式》，那个写得很好。他这个 Brian Chappell 啊，他很有趣。他其实是从一个破碎的家庭出来的，可是呢，他很努力地建立自己的婚姻关系。然后他太太啊，其实是很有本事的，他以前是音乐系的，每次得奖的啊。可是因为嫁给他嘛，所以他就只是在家里做贤妻良母。他常常他说他以前就是这样，常常扑当他太太，就说啊，洗衣机坏了你还不会修啊，这种简单的事。结果他太太就只好到处想办法，结果竟然也把他给修好了。然后他太太说建议什么他绝对不听，可是然后他自己就吃亏，最后神就让他学到功课啊。这个 Brian Chappell 说什么叫做顺服啊，他就写了一堆，然后他让他太太去 make comments， 在他的书里面啊，如果你们有那个书的话，他太太就说，他讲前面讲 leader， 然后他太太就回应，他说最好的形容像什么呢？丈夫好像在那个带小孩子 hiking 啊，走那个山路，那太太在哪里呢？太太是那个压队的，在前面领队的是丈夫，可是太太 make sure 没有人落后，没有，大家都走得很安全。他说这个是顺服的一个例子啊。所以在夫妻的关系上啊，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啊，我们在灵命上会有突破。这个顺服是很难，我觉得现在太太也不是说真的什么大字不识的，其实也很聪明哈，所以顺服不是说你没有意见，我是很有意见的，我什么东西都有意见，可是我们夫妇坐下来谈完之后啊，我通常让牧师做决定，那后来他奉献在三十几年啊，做传道，我觉得我只要听他的，我从来没吃过亏啊。那他有时候就讲，他有一个直觉说这事情不能做，那我就绝对不做。那事后你就发现是不应该做，所以那个整全呢、啊，我不会讲，就是说一个男人呢、啊，没有太太的帮助啊，其实他不够完全，你知道？你去看 Bachelor 的房间你就知道了，有一个太太的房子布置得很漂亮，他不然的话他是非常简单，这是 functional 的。所以有太太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太太如果常常造反的话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做太太的要顺服，要敬重我们的丈夫。有的时候你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好的习惯嘛，那有些习惯你真的是受不了了，可是呢你就去补。我想的李牧师啊，他要不然他就不换袜子，要不然就袜子乱丢。我常讲他，你说有用吗？绝对没有用。所以我就干脆就他每次回来我就把他袜子拿去洗，给他一个新的放在鞋子里面，这样就减少很多吵架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太太做太太的，你不但要学会顺服，一定要敬重自己的丈夫。那你不是说你丈夫哦，你们是很有名所以我要敬重他，不是，是就是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人，所以你敬重他，因为他是你的丈夫啊。那顺服还有一个什么好处，你知道吗？你可以帮助你的丈夫变成熟。你觉得男的比较成熟，还是女的比较成熟？通常女的啊，你看那个 kindergarten 那些女孩子啊，很懂事，那个男孩子还是糊里糊涂的啊。其实就是女的，这个就是女的嘛。那可是呢，我们女人可以帮助我们丈夫成熟，你知道吗？所以不要小看那个，而且我们可以带给丈夫尊荣。那我觉得我们团契最大的问题啊，那个太太常常大家聚会的时候就在那里骂丈夫，你知道吗？这个是 big no no， 就是说你不要在别人的面前骂你的丈夫，多不好嘛。哎，你不知道我丈夫多爱吃啊，到了十点钟还去找东西吃啊，这个有什么？别人要知道又怎么样？你最多就不买东西嘛，找不到东西，只剩下水果就吃水果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女人啊，千万不要在别人，不管是你的好朋友是陌生人，不要在别人面前讲自己的丈夫，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丈夫有那个隔墙有耳啊，有一个我们谈气有啊，不，我们那个更新有时候有同工一起聚餐，有个丈夫从来不来，那他就每次就说我丈夫很丑又很胖啊，所以他不敢来。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去他们教会嘛，我说你上次长得好好的嘛，那个还蛮英俊的，你为什么说他又丑又胖？他说，哎呀，我看他是又丑又胖又老。啊，我说我看他挺好的嘛，所以他丈夫就在旁边笑，他就说，你们中午吃饭，我太太是常常讲我的坏话。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耳朵会发热，所以我们如果你要信仰传承了，你一定要能够帮助你的配偶啊成熟灵命成长，你知道，你不是不要把他 put down， 也不要因为他哦他事业很成功，他在 Wall Street 一年一个月赚几万块钱，所以我很敬重他，这些都不合圣经原则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家里，如果我们在家里表现的不一样，我告诉你，你的小孩啊性质会比较正确，而且他会知道以后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太太，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二个是我想讲一下我们在职场因为我今天早上稍微提了一下啊，就是因为现在是现在的社会啊有很多的那个世界观在影响我们，像那个享乐主义就是其中一个啊，你有好处你就赶快享受啊，或者你有什么你爱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它有很多种啊，像那个我们以前不相信相对论会影响，相对论我们想说是爱因斯坦的东西啊。其实相对论也变成一种社会观念就是对错没有去一定的标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如果你对错没有一定的标准的话为什么男女不能用同一间厕所为什么就很多事情就会发生了，这些在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在职场的时候啊，你不要以为你不能传福音，你可以很 subtle 的传比如说你就从比如说报纸什么新闻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啊，你可以跟一个人说哎，你觉得最近发生一些事情到底对不对就说哎，你觉得那个 Amazon 要不要在那个 Long Island City 开公司那他就会有很多意见嘛或者那你就可以看什么地方可以把福音插入。另外像比如说有一句话非常灵的你就问他说哎，你工作你高不高兴，你的老板对你好不好，马上很多话讲的所以那些都可以变成我们插入福音的一个方法或者是说你看他心情不好，那个我说哎，为什么你今天看起来不 happy 他说跟太太吵了一架我也常常跟太太吵架，不过你知道我怎么胜过所以你就可以插入，他就觉得你有他没有的东西，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同工他有个儿子很有趣，他的儿子非常的木讷，然后呢你知道中国小孩就又学乐器又学什么东西很多，他的儿子呢什么都不会，只会读圣经，你知道，他妈就说哎，我跟我先生什么都不会，那个又没有音乐细胞又没有体育细胞，所以就说每天晚上吃完饭要读圣经。就他这个儿子好有趣，现在在加州做事，他就对这个神学那个系统神学非常非常有兴趣，他常常打电话回来跟他爸妈讨论。就他妈妈就鼓励他说你要在公司传福音了， 所以他就去问啊，他就在公司啊，他就啊问说，哎，现在这个时局这么乱呢、啊，有没有人有兴趣看看那个圣经到底怎么讲这些事情、啊？既然来了十几个人呢、啊、，Can you imagine？他们就他说他没有把圣经拿出来讨论，他就是大家发表意见，然后他也发表他的意见，然后他就说，哎，你们回去看看啊，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怎么说啊？然后帖撒罗尼迦书在哪里啊？什么？他们就反 search 啊。结果他说我这个 discussion 的 group 啊，只有三个月，而且只是大家吃 lunch 的时间啊。然后他完了之后，他就做一个 conclusion， 就说：“哎呀，很好，我们这样。”他可是我可没那么多时间跟大家一起讨论，所以一年只能办一次啊。因为他去年他是三月的时候办的，结束之后啊，他说他就一直为这个 group 祷告，就竟然呢、啊，今年呢、啊，有些人就跑来找他说：“哎，你不是说每年三月办一次，什么今年还没开始啊？”他就好高兴了、啊，就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他们竟然有人要还要想要 continue，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 subtle 的方法，至少介绍了一些基督教的观念给大家啊。那你也可以用读书会的方法，或者是任何东西啊，你可以其实插入的。那我不知道现在行不行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就是说你在你可以拿一本小的圣经啊，放在你的桌上。我跟你讲，那个是有果效的，会有人来找你，你知道吗？像那个以前李牧师，他以前在 Michigan 上班的时候，他都不跟同事出去吃饭，他每次就是中午的时间，他就把门关了，就在那里读圣经。就后来有一天，他的另外一个美国同事就跑来找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谈谈啊？因为我看你天天在读圣经。”就是那个是70年代，你知道，那个时候还，你知道我是65年来美国的，65年的时候啊，那年黑人才有投票权呢、啊，然后我们的那个 student union 是黑白分开的，那我们中国人嘛，所以就去了白人的。可是如果你是白人，可是你 date 一个黑人的话，你就要去黑人的 student union。那个时候分得好清楚，宿舍也是黑白分开的啊，所以那时候70年代，他就说他很烦恼，因为他女儿啊交了一个黑人男朋友。那我们住的那个小镇 Michigan 是非常保守的，就在那个 Holland， Michigan 有一个城叫 Holland， 是那个跟荷兰一样的，他是那个改革中的，所以他们非常保守，他们还留胡子啊那些，所以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跟他女儿讲说你不可以，可是呢，他女儿就生气了，就美国人不是晚上那个灯常常是开的嘛，那个路灯，那个门口的灯，他女儿就故意在那个路灯那个灯底下啊，跟那个男孩子 kiss goodbye 啊，他我想他是 rebellious against 他父母嘛，就他就非常的痛苦。那他跟谁都没讲，你知道，因为你这在公司也有 gossip 嘛，他就跑来找牧师，就说这个怎么办？啊，牧师就是说，他也没办法，他就跟他祷告啊，然后就告诉他说，还是要接受你的女儿啊什么，就讲一讲，他就。后来他回来跟我讲，他说他从来不会想到说有一个人来，因为他读圣经，所以他会来问他问题怎么办。那你就多了一个替他祷告的机会。那我也有朋友在电脑公司工作，压力非常大。那他的方法就是跑去跟他说，John， you don't look very happy today。那他就有很多话讲。他说唯一他讲的就是说。Do you mind if I pray for you？ 那没有人会拒绝的，你知道？那这个就是你在职场可以做的。你慢慢的啊，你如果有人找你，你就为他祷告，然后其实是传福音是有空间的。其实现在人心是很空虚的。你知道那个， 有篇文章说，为什么现在的人那么寂寞？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手机啊，他没有再跟人家讲话了，他整天都在手机，所以他没有人际关系，所以就你，所以那个以前我们说这个叫做 intimate stranger 啊，你整天都在看手机，其实手机上跟你讲话的人都是 stranger 哈、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传福音的机会，只是你要 conscious about 那个机会，你要抓住那个机会啊。像比如说公司不稳定的时候，大家人心惶惶，那你也跟他紧张，讲老板坏话，在那里批评公司，那你就没有什么见证嘛。你如果心里很安定，心里很平安，然后有人跟你 complain 的时候，你说哎，我替你祷告，我知道你家里小孩要念大学，万一失业很辛苦，所以就我替你祷告， always 有线可以走进去的。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可以去买一本那个加美教宗，他那个牧师很会传福音，他一年就带好几百人信主呢，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切入，你知道。然后他去探访，有一个人死不信的会有的亲戚，结果他就去探访的时候，那个人不在，他就结果他说哎，怎么声音从上面来了？他一看那个人在那里住宿，他就跟他说哎，他说我来探访你哦。他说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呢、啊，他是在树上信主的。那人他说你在讲什么？他就爬下来，他就带他信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敏感，要那个注意那个机会啊。所以在家里，我们那个次序要搞对，丈夫要做头啊，太太要学会顺服。那在职场，我们要抓住那个传福音的机会，一定有机会的。你就跟神讲，让我今年可以跟有一个人稍微提到你的名字，你看看神会不会做工啊？因为你这样讲了之后啊，我告诉你，你在办公室啊，也比较小心一点，不会乱传 gossip 啊，讲脏话、啊、什么，因为你有一个目标啊，所以一定要在职场上传福音，因为现在的人心啊非常的空虚。最后我讲到教会啊，教会啊应该是一个欢迎人的地方，可是因为你如果常常习惯你的教会，你不知道你的教会有的时候对新来的人呢是很不 friendly 的。我不是讲我们以前去牧的那个教会，他真的不欢迎新来的人，老是那些老朋友一天到晚聚在一起讲话，然后新来的人就觉得很 awkward 嘛。那我说不可以这样子，那 small is beautiful， 所以你真的是没办法，你知道？可是我们基督徒真的这样，所以你如果我们教会吃不吃饭？一起中午吃饭不吃？
我们自己买了上天吃，不是教会提供。
哦，因为很多华人教会
太多选择，
教会都一起吃饭。所以我们就规定，你绝对不可以跟你今天认得的人一起吃饭，你就是要找一个不认得的人。然后以前李牧师花样才多呢，他就说，他说一个人啊，他说如果比如说你有没有注意，你坐在教会的位置常常是固定的。那我还看到有的教会啊，有一个年轻人坐了一个老太太的位置，那老太太就叫他起来，这是我的位置。他教会哪里有谁的位置，可是大家的位置坐的都差不多。所以李牧师就说，那时候我们带很多学生信主，李牧师就说你就要去注意你周围哈，前后左右谁今天没有来。其实如果你注意，你去打电话给他，他会吓一跳，然后他来了之后，你就可以说哎，你上个礼拜没来，我们牧师讲到讲了什么，我现在我们那个一起去喝咖啡或什么。你可以 always make it user friendly 的教会，因为你越老的教会啊越不 friendly。因为有一次我去一个，我带一个荷兰一个姐妹，她 他要去看那个看那个我们隔壁一个教会的牧师啊，因为以前这个牧师常常去荷兰，所以我就带他去啊。带他去了之后，因为我也不太熟悉他们的那个 parking 的规矩，结果我就开车进去，开进去，大概是开错一个 parking 了啊。那个指挥交通就说：“你为什么开停到这里来？”就是说去另外一个 parking 了，他叫我去 parking 到 C， 我不知道 parking 到 C 在哪里啊。然后后来我又开错，我以为那个是，结果开去又不是。那我不知道他们 parking 了还这么严格的。后来反正我还没有进大门了，已经被那个指挥交通的骂了两次。然后我就进去了，他就就碰到一个弟兄，我就问他说：“哎，你们主任牧师在不在？”你找主任牧师做嘛？他要讲道，你现在来麻烦他干嘛？我说第三次被骂，结果后来那个长老看到我，他就说：“哎呀，你来了，你可以请坐，请坐在这里坐。”我说：“我才不敢坐，到时候我坐下来，他说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啊？”把那个荷兰姐妹吓死了，你知道？他说：“哦，这个教会这么严格的，他也许严格才会很兴旺哦。”我心想说：“如果我是没信主的来教会被骂三次，我才不来呢啊！就是你不要来，有的时候可能是那个指挥交通的人心很烦的，大家不守规矩啊什么。可是你要想到人家新来的人对你教会的 impression 是什么，一定要 friendly。我常常想说，你们教会也有 usher 嘛，是不是？那个 usher 的 function 哈，不是发 bulletin， 你 bulletin 放在那里，他也会拿的。Usher 的 function 是要 say hello， 你要叫得出人的名字，你不要说常常轮啊。如果你不轮的话，比如说我这个月通通是我，或者是如果人家来，你知道他的名字啊，你跟他 say 哦，李伯母你好啊什么，他会很高兴，他下次就来的勤一点啊，他觉得有人 care 吧，他来不来啊？像我们教会有小孩子是坐轮椅的嘛，我就规定那个 usher 啊，他车子一停下来啊，你就要去帮忙把他那个轮椅拿下来，因为这是 courtesy 嘛，你 usher 就做这些，你在那里反正来一个人发一个 bulletin 实在是不需要你发嘛，那个是 automatic 的，都可以的。所以教会本身哈，你如果要你的福音广传哦，你要从那个 newcomer 的眼光来看你的教会是不是 user friendly。然后另外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啊，要常常要记得，你不管认不认得人，你们中宣会大概有上千人吧，不管认不认得人啊，一定要微笑跟他说早，微笑是最好的，那个让人家。relax 的武器，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跟人家 say hello。我觉得美国教会有个好处啊，我们你记得你们那个纽约市长一上台的时候，那个警察跟那个他反正大概那个市长不喜欢警察啊，所以就黑人跟警察有变成 tension 变得很大，结果我们牧师做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他就搞了三张椅子啊，叫我们有一个是那个乐队打鼓的鼓手啊，然后一个是那个初中团契的辅导，这两个人都是黑人啊，那然后另外他找了一个那个警察他是不知道什么 captain 是什么，就 interview 他们三个人啊，他说那我就跟我女婿讲说，哎，今天有 interview 啊，你一定要来听他讲的对不对。然后恩牧师就 interview 他，就讲说这个音乐这个 jazz 的这个 musician 啊，他就说他很痛恨警察，这在台上讲哦，他说他很痛恨警察，因为他呢每个周末，他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乐团， 他每个周末他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啊，他总是差不多两三点的时候从那个 Gardens 不是 Gardens 的那个New Jersey Turnpike 回来啊，他每次到了那个我不知道是第一个 exit 就有那个 State Trooper 把他拦下来，就要他把所有你知道他们有鼓啊有一大堆乐器嘛，他开一部 van 叫他全部拿下来检查有没有毒品，他说每次每个礼拜都有，所以他觉得这个警察是好像专门是找他麻烦的。那另外一个那个初中辅导的那个黑人呢，因为我跟他比较熟，因为我每次跟他一起烧早上的咖啡，他就说他很恨警察，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的爸爸妈妈都是 highly educated 的黑人，所以他们住的地方啊，他说他在中学的时候，他其实是黑白分得很清楚的时候，他说他们的房子是在黑人跟白人中间的那个边界上，可是他上学他就要到白人的那个区去上学，他说他只要上厕所一定被别人挡，所以他就每次上学之前他上厕所，然后一直要等到三点以后回家他才敢上厕所。他就说，然后他说他每次到了白人区啊，一定会警察会拦住他说啊，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啊？因为他我不知道他住哪里，反正他说是很贵的区，所以他说因为你黑，所以人家就 suspend 你是坏人啊。所以他讲完之后，我们的牧师就 interview 那个警察啊，就问他说为什么警察对黑人这样子啊？那个警察也回答得很好，可是我觉得他是非常有经验的，知道怎么回答啊。所以我就问宣文，我说哎，这个警察回答的对不对？他说哎，他们三个人讲的都是发生的啊。他说可是他说这个 captain 很会回答。所以他都是 by the book， 所以都回答都对的，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可是你知道，我们那个 interview 完了之后，牧师用那个以弗所书来做结论，他就讲主耶稣啊拆墙，主耶稣拆墙，他把那个让犹太人跟希腊人的墙拆掉，他说，所以他就鼓励我们不应该再筑墙啊，那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multi ethnic 的。教会有很多印度人啊中国人啊什么的，我就发现那个效果是什么，就发现大家开始打招呼，因为其实不认得嘛，那我相信中宣会也是大家不认得的，可是大家就开始打招呼，我觉得那个是个很大的突破啊。那我就跑去跟youth group 的那个 counselor 讲，我说啊，你今天讲得很好，我说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些 bad experience， 他说哦没有关系，我跟基督徒我都这些都已经过了啊。那我觉得把那个墙打掉了，那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人常常你不是没有那个同志啊，你就不能做朋友，你总得同学同乡同什么同胞啊什么才能getting close。可是其实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我们在教会啊一定要。打破这个传统，我就是要跟我不熟悉的人认得，然后跟他试着做朋友，然后可以一起祷告，你要让其他人看出来哎，我们真的是一家人了，是可以彼此相爱的。那你说你接触的人呢，文化跟你越不一样啊，其实对你有好处你知道吗，让你的眼界可以打开。那我是很感谢神，因为我们李牧师以前他不是做那个什么机器人啊什么那些，所以罗马大学请他去那个请他帮他们建立这个 program 的时候，我们就有两个 summer 住在意大利。那意大利呢，小孩最怕跟我出门，因为我们大家都不会讲意大利话，所以我就带了一个什么英文意大利人字典，就照那个去问人。他们一看到我要下来问路或者什么要买什么东西，他们就躲得远远。他说：“妈咪丢脸死了。”所以，可是呢，我发现呢，那个好处是什么？我鼓励你们啊，你们小孩哦， 他还愿意跟你去旅行的时候，你要带他们去 camping， camping 是最便宜的方法。而且现在有时候去你们纽约去欧洲很方便嘛，去带他们去 camping， 让他们认识世界。那个世界他一定要让他变大，让他看到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像比如说很简单的，美国小孩都是穿夏天都穿那个穿的很少，穿短裤嘛。那在罗马你要进教堂，你就不能这个样子进去。他们就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们天主教这么 stuffy 什么什么。我说不是，你到外国你就尊重人家的文化。那美国有时候美国人有时候在外国不受欢迎，就是他不尊重人家文化，他说我的文化大家都要学。那意大利人是其实有点像中国人，有点乱七八糟的。至少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明明四个 lane 可以停出八部车来，所以可是我觉得要让小孩子知道有跟他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文化，因为现在反正是 global village， 让他们眼光打开，让他们鼓励他们去转宣，要知道有比你更穷的小孩，比你更不幸福的，你什么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人家是连吃的都还没有呢。其实要让他们有这个经历啊，然后他们的生命会改变的。我们改变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以前常常说，你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不每个人 adopt 一个那个孤儿嘛？那个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叫什么 share， 反正有个 ministry。一个月好像多少钱？我现在忘记了，19块是吗？有规定，去 adopt 一个小孩，那对他们是一个灵命的成长。他就发现哦，有的人比你不幸福。我们的老大就因为 adopt 一个小孩，所以他就开始去学西班牙文了。那我觉得都有帮助。所以我们信仰的传承，你不要只是说哦，只是在圣经，你要背圣经啊，要来主日学。其实我们的生活可以 expand， 那个可以比较全面的。所以我鼓励大家问神啊，有什么我可以 grow 的。其实我告诉你是非常神是非常 creative， 会让我们的生活啊多彩多姿。大家没什么问题？交给这个导师啊，
主席。